中共加速建造軍艦，為大規模軍事衝突做準備。白俄羅斯同車臣打退堂鼓，全普京震怒。澳門赴台灣簽證受延誤，台灣唔排除設澳門辦事處。臭名昭著嘅俄國勒索軟體黑客被美國拘留，可能唔係意外。愛沙尼亞防長質疑中方損壞海底燃料管道動機。中共舉國體制參加奧運，平難以贏得國際尊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4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你是否經常感到疲倦無力，血壓不穩、血糖波動或者膽固醇過高？這些都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三高問題。根據傳統中醫理論，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謝寶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三高代謝寶能夠促進新陳代謝，恢復內臟正常運作，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來聽下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壓，喺醫院度血壓，咁喺醫個護士話我仲有110，佢話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係啊多謝。
佢服用咗3個月嘅三高代謝寶，血壓從145降到110，劉先生嘅膽固醇值亦恢復正常，視力變好，精神亦更好啦。三高代謝寶由天然草本精華製成。温和調理三高代謝寶，激發人體自我療愈力。了解更多詳情，請登錄健康520網站。商業衛星最近在上海附近的長興島造船基地捕捉到一個重要訊息，這裡新建的乾船坞裡出現了世界最大的兩棲攻擊艦的龐大船體。專家稱這艘軍艦可能在2025年落水。路透社近日報導表示，中國第一艘雲南級076型攻擊艦的建造將再次提醒人們，中共的軍事擴張速度還在快速進行。這艘世界最大的兩棲攻擊艦的建造速度超過了美國或者歐洲造船廠目前翻新一艘較小而老舊的護衛艦或者驅逐艦的速度，這個亦可能加深人們對北京正在為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而加緊備戰的擔憂。爆發武裝衝突可能性最大的地方是台灣海峽。美國官員稱，習近平已經命令軍隊在2027年前完成對台動武的軍事準備，北京對這個說法多次予以否認。與美利堅級攻擊艦相似，076型攻擊艦看起來亦能夠搭載部隊、登陸艦、無人機和戰鬥機，並具有兩棲攻擊能力，還能夠通過彈射器和直升機進行空中作戰。目前在戰艦的總噸位方面，美國海軍仍然在中共海軍之上。美國除了擁有11艘核動力航母之外，還有數量更多的核潛艇。不過在戰艦數量方面，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最近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提供的訊息顯示，中國的總造船能力相當於美國的632倍以上。不過美國指揮官認為，美國在一系列領域中的技術水平佔有優勢。最近華府智庫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進行的一次有關中共入侵台灣的沙盤推演的結果顯示，中共損失了52艘主要水面艦艇，而美國的損失是7至10艘。但沙盤推演還顯示中共能夠承受這些損失，因為它擁有更多的軍艦，而且戰艦維修能力亦更強。為了加強美國的作戰力量，五角大樓去年宣布將大規模發展新型無人武器系統，以應對與中共發生的任何重大戰爭。無人系統將有效地建立一個要比現有防禦製造設施的運作速度更快的平衡生產鏈，從而使美國技術優勝。13日烏克蘭攻入俄羅斯庫爾斯克的第8日， 歐盟委員會報告稱，歐盟已經向烏克蘭再提供42億歐元援助，而德國坦克重返俄羅斯，依個係自1945年以嚟嘅首次。據 BBC 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稱，俄羅斯將戰爭帶俾其他國家，現在戰爭將翻到俄羅斯。普京則將依次攻勢稱為重大挑釁，並下令俄軍將敵人逐出我國領土。俄羅斯正在對烏克蘭嘅基輔、切爾尼戈夫、蘇梅、波爾塔瓦、克爾松同尼古拉耶夫防線進行無人機襲擊。據 X 帳號亞洲金融推文寫道，據講普京命令白俄羅斯出兵助戰，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演習了一下，就將人拉了回去。普京非常憤怒，俄軍援兵在公路行軍，被北約衛星全程盯住，大多是以年為單位，少量型級單位沿路推進。烏軍的重炮兵和無人機對這些俄羅斯援軍隨時精準打擊，俄軍傷亡慘重。這場庫爾斯克戰役鍛鍊了烏軍大兵團的戰鬥能力，他們學會了隱蔽行軍、偵察行動、電子戰，還能夠封鎖俄軍的通訊系統，演練了多軍兵種協同作戰。盧卡申科自己盤算過，他就這些小本買賣如果虧光了，以後怎樣養家糊口。軍事博主 Alex Chen 推文寫道，車臣首腦卡德羅夫的車臣武裝虛有其表，和烏軍一交手就立即撤退了。卡德羅夫的逃跑令普京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希望能夠將烏克蘭5個旅趕出庫爾斯克，唯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主力軍團從前線抽調過來，不過這個會令俄軍的烏東戰線變得更加薄弱，令烏克蘭獲得喘息的機會。根據俄羅斯方面的情報，庫爾斯克烏軍的5個旅裡面有大量的北約僱傭兵，其中大部分來自於法國和波蘭。馬克龍已經不止一次在公眾面前講過他會派出軍隊來保護烏克蘭，所以烏克蘭5個旅裡面有法國人一點都不奇怪。庫爾斯克核電站有6個反應堆，目前他為俄羅斯的19個地區供電，儲存有大量核燃料，據稱單單是核燃料就相當於美軍掉在日本港島原子彈的1000倍以上，這個是要害所在。據悉有2名年輕的中國籍士兵亦加入俄軍上前線，但只存活了1日就都陣亡了。台灣拒絕被派駐澳門辦事處人員簽署遵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書面承諾，以致外交部人員未能獲得澳門政府簽證而赴任，簽證工作被迫延誤。當地傳媒報導，台灣大陸委員會已經作最壞打算，考慮撤走駐澳門辦事處或以香港模式聘用當地僱員協助運作。隸屬台灣陸委會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澳門辦事處在上個月23日發出公告，指即日起延長處理護照、出入境證明書、簽證及文件驗證等申請之工作天數，新的天數由3日至21日不等，而且不接受特快服務。公告沒有解釋延長工作日數的原因，但當日是台灣外交部駐辦事處人員離任回國的日子，但因他簽一中原則而無法再獲澳門政府簽發，以致不能派員接任，令涉及外交部範圍的簽證工作均需送回台灣本土辦理。而在外交部人員離任後，原本編制為8人的台灣駐澳門辦事處只剩下2名陸委會人員，另有14名當地僱員。而在更早前，駐辦事處內的台灣移民處等不同部會的人員已因拒簽一中原則而相繼在原有簽證期滿後回台。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對希望之星分析說，看起來港澳政府應該是在中共的壓力之下要求台灣人簽署這樣的保證書，這種保證書除了突顯中共的霸道、羞辱台灣人民，沒有其他實質性的意義。多個台灣媒體引述當地兩岸事務官員透露， 台方第一種處理方式係香港模式，即如同台灣駐香港辦事處一般，只剩低當地僱員協助運作。另一種方式係撤管，聲言如果委曲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負重，就只好做最壞打算。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定宇形容，若然撤管，對台灣同澳門民眾都唔好，澳門需要負最大責任。對於呢種情況將產生嘅影響，謝田先生接住評論話：中共呢個舉動顯然係喺度繼續打壓台灣，呢個對台海嘅和平同穩定冇乜嘢正面嘅意義。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亦評論道：面對上述情況，台灣駐澳門辦事處要維持運作，只能夠聘用澳門當地僱員協助運作。台灣陸委會另一種應對方法就係喺澳門撤管，呢個係對台灣同澳門民眾嚟講都唔願意見到嘅。台灣真嘅撤管，澳門將要承擔主要嘅責任。當然，真正嘅原因係背後大陸政府嘅施壓，大陸政府應該負最大嘅責任。一名領導國際電腦黑客行動長達10年嘅領導人，從波蘭被引渡到美國拘留。2023年7月18號，西爾尼考喺西班牙埃斯特波納嘅公寓中被西班牙國民警衛隊逮捕。呢次行動由英國國家犯罪局協調，而喺今年嘅8月9號，佢從波蘭被引渡到美國。法新社等媒體13號報道話，38歲嘅西爾尼考擁有白俄羅斯同烏克蘭雙重國籍。佢12號喺新澤西州紐華克出庭受審，並被下令拘留。西爾尼考喺新澤西州同維珍尼亞州使用網絡綽號 JPMorgan XXX 同埋 LANSKY 等身份作案，造成大量受害者出現。佢喺美國兩州被指控為共謀實施電信欺詐、共謀電腦欺詐、身份盜竊同其他罪行。如果罪名成立，佢將面臨數十年嘅監禁。佢嘅兩名同謀亦受到指控，其中一人擁有白俄羅斯同烏克蘭雙國籍，另一人係俄羅斯人。美國司法部副部長莫納科話，十幾年嚟，被告利用大量線上偽裝同欺詐性廣告嚟傳播勒索軟體，並欺騙美國企業同消費者。喺2013年10月至2022年3月期間，西爾尼考領導嘅黑客團隊製造咗 Angular Exploit Kit 軟件，該勒索軟件襲擊咗數百萬互聯網用戶嘅電腦。檢察官話，西爾尼考嘅軟件允許網絡犯罪分子利用網絡瀏覽器同插件中嘅漏洞傳播惡意軟體，其中包括恐嚇軟體廣告或者惡意廣告。做法係聲稱受害者嘅設備已經感染病毒，誘騙佢哋購買或者下載危險軟體。依類軟體將對黑客提供接觸受害人個人身份或者財務資訊嘅渠道。此外，其團隊仲製造咗其他勒索軟體，襲擊咗包括紐約、加州等地嘅公司，導致企業機密資料被刪除，並且被迫支付贖金。根據英文媒體13號報導，愛沙尼亞國防部長佩夫庫爾喺採訪中公開表示，中方船隻喺2023年10月撞毀波羅的海一條重要管道，原因令人質疑。12號，北京政府承認一艘中國船隻損壞咗愛沙尼亞同芬蘭之間嘅海底天然氣管道，但係堅稱呢個係一次意外事故。呢艘船隻嘅船鋚喺海底拖曳，導致管道損傷。仲有喺歐洲嘅華人公眾號帳戶稱，呢個係由於強風暴引發嘅事故。佩夫庫爾喺採訪中質疑話：好難理解一艘船嘅船長會唔注意到船鋚一直喺海底拖曳。佢質疑中方關於意外損壞愛沙尼亞海底管道嘅講法，並且強調該國嘅檢察官將會完成調查。據悉，海底管道嘅維修工作已經喺4月結束，耗資3500萬歐元，迄今為止，愛沙尼亞同芬蘭仍然正在對事發時懸掛香港旗幟嘅貨櫃船“新北極紅號”進行聯合刑事調查。船隻嘅註冊所有者係中國大陸嘅新新航運公司。佩夫庫爾話：鑑於實際情況，好難假設中方嘅立場會改變。當佢哋堅稱呢個係意外嘅時候， 佢哋好可能會拒絕承擔責任或者支付賠償。調查者發現，新生北極熊號使用將近600公斤（即1300磅）重嘅矛拖過海床，並割斷咗電纜。調查人員喺距離事發地點數公尺嘅地方發現咗依隻船矛。芬蘭歐洲事務部長阿德勒克羅伊茨表示，依次損壞似乎係故意嘅。佢之前告訴政客部話：我唔係船長，但我認為船隻嘅船長會注意到身後有一個矛拖咗數百公里。我認為一切都係故意嘅，但係到目前為止冇人承認依一點。今年期間就該問題，芬蘭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就受損管道展開咗建設性會談。截至目前為止，北京仍然喺度按照兩個歐洲國家嘅要求配合調查。巴黎夏季奧運會落幕，中共政府取得40枚金牌，獎牌榜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有分析指出，中共通過舉國體制，耗費大量資金並且犧牲了民間的體育發展，目的就是搞一場為中共歌功頌德的政治 show， 難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13號，香港體育資深記者麥克納馬拉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本屆奧運顯示出北京要在運動領域贏得西方的尊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指出，這次的興奮劑指控涉及中國游泳選手在比賽中的表現，令外界產生非議。同時，中方投入了大量政府資源培養體育人才，而其他國家更加注重興趣。他引述英國前跳水運動員湯姆戴利的話說，北京培養運動員的方式好像是培養機器人，他們被帶離學校並遠離家人，然後被送到只有一條跳水運動的傳送帶，他們一直工作直到不能夠繼續，然後有下一個年輕人出現接受訓練。旅美學者胡平對美國之音說，中方的運動員按照舉國體制培養，表面上很風光，中國人歡欣鼓舞，激發了所謂愛國主義的精神。然而很多沒辦法拿到成果的運動員，只是徒然地浪費了青春，而且還留下一身的傷殘。同時，這種做法犧牲了大眾的利益，民眾性的體育設施和大眾的體育活動被冷落，因此這種舉國體制應該被否定。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中國的運動員、教練員完全是國家財政供養的。劉翔獲得金牌之後，當年的統計說，一塊金牌合人民幣7億，中共政權將金牌作為了極權的顏面。而在外國，有些運動員是自發前來參賽，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數十年來，中共政府投入巨資培養奧運冠軍，但中國人的身體健康沒有得到提高。江蘇網民查武全指出，這個反映中共政府的訓練只是製造了體育機器。亦有民眾認為，中共搞的根本不是體育，而是政治運動，就好像當年大練鋼鐵一樣。高瑜抨擊說，中國普通民眾沒有免費醫療，沒有免費教育，舉國體制亦不能夠增強全國人的體質。奧運建議正好像網民說的，老爺養的曲曲，冠女養住，敗了就棄如敝履。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